我们今天继续学习大圣文殊师利菩萨赞佛法身礼，这是第三讲，今天我们就学完了，剩的不多，我们可以讲细致一点，因为这个讲粗讲细呢，其实效率这个就是总的来说效率是一样的，因为你讲的粗，大家不容易听得详细，不容易理解得深透，这样的话呢，你要学很多经才能够对一个道理理解得比较透彻。如果讲得细一点呢，可能就是在这一个经就把一个道理我们讲透彻一点，你有一个印象，再去理解其他经呢，你就会理解得更好一些。所以速度快慢呢，都是各有利弊的。我们今天呢，这个剩的不多，我们就讲细一点。一开始呢，我们先那个复习一下上一次的最后一个颂子，这样往下再讲。上一次我们学到这个颂子叫诸法犹如幻，如幻不可得，离诸幻法故，静理无所观。诸法犹如幻，这个犹是因为的意思，诸法就是一切法，所有的法，哪一切法呢？因为这个经呢，是对我们梦中凡夫说的，是用我们梦中凡夫的语言，在印度是用印度语，法师们翻过来是用这个就是当地的，比如说我们就是用汉语翻过来的，这样的话就是说这个经呢是对我们梦中凡夫说的，所以他这里说的这个诸法呀，一般就是指我们梦中凡夫所知道的诸法，也就是梦中凡夫所知道的一切法，梦中凡夫所知道的所有的法，诸法就是一切法，所有的法。然后我们梦中凡夫看到的这一切法呢，因为它跟幻，如幻就是说就像幻化出来的东西是一样的，这就需要知道这个幻是什么意思。幻呢，这在这个当时佛说法的时候，在印度呢，因为他那个修行人很多，打坐的人很多，四禅八定入得很好的人很多，所以很多人都有神通，人们呢都见过很多这个有神通的这个人，所以这个在这个印度社会里头呢，说谁有神通，大家都没有问题的，都很相信，因为他们也比神通，互相斗神通，这些事情都见惯了，就是很平常，大家都知道，所以呢，佛才拿这样的来做例子，也就是说，打比方。佛拿来打比方的事情一定是男女老少妇孺皆知，就是说大家都肯定知道，都没有问题，用这样的事情才能打比方，用这个大家都明白的事情，都知道的，都没有问题的事情，大家意见都一致的事情来做比喻，去比喻什么呢？比喻那个大家很难理解的，很难想象的，很难相信的事情。所以说佛既然说我们面前的一切法呀，因为它就跟幻化师幻化出来的那些东西是一样的，就如幻，就像幻化师幻化出来的东西是一样的。佛打这个比喻呢，就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当时的印度人都知道那个在街头表演幻化的那个幻化师啊，他幻化出来的那些人呐、马呀、东西啊，都是不存在的。因为这个幻化师来到这个街头的时候啊，大家都看到的，他就是一个人，随身带着一些很简单的道具。等着他走到这个街头，打开场子，跟大家一吆喝，说：“说什么咱们中国人就是出门靠朋友，在家靠父母啊！”一喊，大家就知道他要表演什么东西了。把大家都把他围起来之后，他就开始呢把这个简单的道具拿出来，然后他呢用他的法术，用他的法力， 或者是念咒，或者是反正由他的这个幻化术吧，这么一做法，然后呢就在大家的面前就开始展现出一出这个话剧来，也可能是人，也可能是动物，也可能是历史故事，也可能是他编的什么，反正就是说能幻化出来人马各种的道具，大象动物都可以幻化出来，然后呢在那演一场，就好像我们现在说演一场这个 3D 的立体电影，只是不是在这个屏幕上演的，是在人们面前演的，这叫幻化师。在当时古代的印度呢是很平常的事儿，就是在乡间啊，城市里头啊，赚点钱。所以佛说的这个说用这个事情妇孺皆知的大家都见过的这种现象来打比方，就是说我们面前梦中凡夫见到的这一切法呀，什么山河大地男女老少啊，我们以为是真实的这些法呀，因为它呢如幻，就是像幻化师幻化出来的那些人马事情一样。什么意思啊？就是完全是假的，根本就没有这回事。等着他把这个历史故事演完了，比如说他表演一场战争吧，把这个战争的整个故事演完了，一收他的法术一收，一看还是一个人，身边就是那几个很简单的道具，没有别的了，这个时候就该什么呀？该给钱了，就是你看完了，这就是一个交易，我来给你们表演幻化，你们呢，赞助一点。佛就用这个印度人都知道的现象，幻化出来的东西是根本没有的，用这个现象呢来打比方，比方什么呢？就是我们面前看到的这个世界，实际上呢就像街头幻化师幻化出来的那个历史故事一样，根本就没有那些人，没有那些马，没有那个战争，就一点没那回事儿。说那我幻化师那个故事是幻化师幻化出来的，那我们面前这个山河大地男女老少这么大的世界是谁幻化出来的呀？是由我们每个人的心幻化出来的。说我们每个人的心能够有这么大的力量吗？它就有这么大的力量。为什么它会有这么大的力量幻化出这样大的一个世界来呢？就是由于我们的心呐，在无始以来的，那就是非常长的时间里头啊，我们做了无数的六道轮回的梦。我们不但做过人道的梦，幻化就是我们的梦会留下记忆。我们做人道梦的时候，我们就留下记忆，说这个有地球，有太阳，有月亮，有宇宙，有男女老少，就记了很多这样的景象，留在我们心里。所以我们现在呢就能把这个心理记忆的这些影像呢就能够重新组合再幻化出来，放出这个人道的电影来。也就是说你必然是以前在人道积累了大量的记忆，你现在才能从心里头做出这个梦来，做出人道的梦来。你不但能够幻化出人看到的这个宇宙，我们还无数节的在28层天我们都待过，所以呢我们有很多天人的记忆，到处飞，到处这个就是天人的那个见的景象，天人的境界，我们也有无数的记忆。所以如果你的这个，这就看你哪个造的哪个业重了，你如果善业比较重，你福报比较大，你下一生转成到天上做天人的时候，那就是你前头无数生关于天人做梦的记忆就会升起你做天人的梦。所以每个人的梦都是由每个人的心幻化出来的，我们所有的人呢，一个人一个梦都是由自己的心幻化出来的，就是自己的那个阿赖耶识藏识，就是保留了我们无始以来无数梦的记忆的那个藏识，那个记忆就叫种子，保留了无数种子的那个藏识，它就是幻化师，它就负责幻化我们的六道轮回。先幻化哪个道呢？就是你哪个 造的这个业记忆，造的业重，哎，你善业重就先幻化善梦，哎，恶业重就先幻化恶梦。所以呢，我们面前的这个梦呢，是每个人的心自己幻化出来的。那说我们一个人一个梦，我们之间为什么能够交流呢？就是因为我们在做梦的时候啊，我们记了很多共同的东西，哎，我们看到了很多这个梦里头，我们就是有很多共同见到的东西，我们都记下来了。就是说我们梦中的记忆呢，有很多记忆是一致的，哎，比如说有地球，有太阳，有月亮，我们大家记得都是这样。这样由于我们的梦的记忆呢，有很多是相同的，是一致的，所以我们在每个人做梦的时候呢，升起这个梦的时候呢，它里头也有跟别人相同的部分。我们人呢，不知道这个相同的部分是我梦见太阳了，他也梦见太阳了，我们各自梦的是自己的太阳，哎，我们每个人是自己的梦，我们不知道这样。就是在梦里头呢，你说哎，那太阳升起来了，他也说太阳升起来了，我们就以为呢有一个客观的太阳升起来了，这是我们的一个误解。实际上呢，每个人都是自己的梦，也就是说你现在你做人道，你看见太阳升起来了，哎，你要是这个同时跟我们在这个空间轨道的众生呢，他就看不见那个太阳，就太阳就没升起来，他那个世界就比较黑暗，哎，天人呢，他可能看的又是另外一个景象，哎，有的天人呢，他没有太阳，哎，因为什么呢？因为天人本身就会发光，哎，所以这个就是各个道的人做的梦是不一样的，但是呢，它有重合的部分，所以呢，我们就把这个，就先说人道吧，我们人做人道梦的人，所有的人都做的都有那个东西的，就是有重合的那个部分呢，我们就误以为它是客观存在的物质。比如说我们都有地球，我们就说地球是客观存在的，这是一个误解，哎，然后那个每个人梦里头还有大量不重合的，就是只有我有的，比如说我们的感觉，我们的这个想法，哎，这只有我有，跟别人不一样，我们就把它叫做精神，哎，主观感觉，自己的精神部分。所以这个诸法犹如幻，大家理解这个意思，就是佛说我们凡夫梦没证这个空性的，没照见五蕴皆空的，没原理颠倒梦想的，还在梦中的凡夫所看到的这一切法呢，因为他们呢如幻，就像街头幻化师幻化出来的那些东西一样，不管是人呐还是东西啊，哎，幻化出来的那些东西一样，怎么样呢？如幻不可得，哎，就我们面前的一切法，山河大地男女老少，就像幻化师幻化出来的那些幻象一样，你是不可得的。什么叫不可得？就是你找不着它。你看不到它，你摸不到它，你抓不到它，你也想不到它。为什么？它根本就不存在。那个幻化师，他就是在你面前给你造成一个假象。什么假象呢？就是有颜色，出现颜色了，也出现声音了，它的法力就能使你的这个主观升起一定的颜色，升起一定的声音，升起一定的这个其实就是一个色声，哎，就会看电影嘛，就是升起色声，所以它就在你面前，实际上只是造了一个颜色的假象，造了一个声音的假象，引起你升起颜色跟声音的这种主观感觉了。实际上有人有马没有啊？一点都没有，就是幻化出来的那个东西是一点都没有的，在他那个幻化过程当中，在他那个幻化的地方，从来没有一点点人，也没有一点点马，也没有一点点战车，也没有一点点武器，哎，所以佛说呀，我们面前的一切法呀，就因为它像幻化师幻化的东西是一样的， 就像幻化出来的那些东西一样，是不可得的，就是你是找不着的。说那幻化师幻化出来的东西找不着，我们是相信的。那我面前的这个，比如说我面前这个桌子这么结实，我怎么会不可得呢？这就是你就是用佛说的这个比喻，他就好像那个幻化师在街头给你幻化出来了一个桌子一样，哎，实际上那是没桌子的，但是他由于他的法力呢，他能让你看见好像是有一个桌子的颜色，实际上那根本没有一个桌子。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一切法，你就拿面前这个桌子来说也是这样，就是你由于前生的无数这个梦的记忆，哎，你这一生呢做了一个人道的梦，在这个人道梦里你梦见有一个桌子，哎，实际上是只出现了这个好像有一个桌子的颜色，实际上你梦中并没有一个真实存在的桌子，哎，它就跟幻化师幻化出来的东西一样，看着好像是有，实际上根本没有，这就叫如幻不可得。哎，说你我老是找不到这个不可得的，老是觉得这个面前东西是真的，那你就是记住佛那个《金刚经》里头教给我们的，说你怎么你想成佛，怎么修自己的心呢？哎，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应作如是观，应作如梦观，应作如幻观，应作如泡观，应作如影观，你一个一个去做。哎，这个如梦观一做，你就知道我在梦里头我也能看见房子，我也能看见桌子，我也能看见人呐。哎，但是梦里头有人没有啊？有房子没有？有桌子没有啊？一点都没有。哎，所以你就知道我们面前现在这个生死长梦当中啊，看着好像有人有桌子，实际上没有人没有桌子。你从这个生死长梦醒来的时候，就好像心经里头观自在菩萨给我们表演的，哎，他大智慧一升起，哎，深般若波罗蜜一升起，照见五蕴皆空，远离颠倒梦想，从梦中醒来，梦里头六道轮回什么都没有，哎，只有一个能做梦的心在那胡思乱想，是吧？这是如梦观。哎，第二个就是一切如梦幻泡影，这第二个字就是如幻。哎，你还可以做如幻观，现在佛说的就是做如幻观。怎么做如幻观呢？那就是我们梦中的一切法，因为它都像幻化师幻化出来的那些东西一样，是根本不存在的，不可得，如幻不可得，就是像幻化师幻化出来的东西一样，你是找不着的。哎，没有那个东西，看着有，那是骗你的，哎，那是给你表演骗你钱的，实际上没有那些人马。然后下一句，离诸幻法故，就是离，就是你要离开，远离诸幻法，就是所有的幻法，一切幻法。现在佛说的那个幻法呀，幻法呀，不是那个街头幻化师幻化的，因为街头幻化师幻化出来的那些人马呀，谁都知道没有。现在佛是拿那个幻化师幻化出来的那些东西没有来比喻我们面前的诸法，所以这儿让你离的诸法是什么呀？就是离的你面前这一切法，诸幻法。哎，我们面前就是跟幻化师幻化出来的那个东西是一样的，都是幻化出来的，都是我们自己心幻化出来的，这叫诸幻法。佛说你要远离这一切幻法，诸幻法就是所有的幻法，什么呀？太阳、月亮、山河大地、男女老少，梦中的一切法都要远离。哎，啊，这是这个文殊菩萨说的，因为他在赞佛法身，他说离诸幻法故，就是说因为佛的法身，因为文殊菩萨是十地大菩萨了，他是能看到佛的心的，他是能看到佛的法身的，他一看佛的法身呢，全部由佛法的记忆组成，清清静静，没有一点这个梦中的记忆了。所以呢他说佛的法身里头啊，远离了离诸幻法故，就是远离了一切梦中凡夫的记忆都没有了。哎，我们 佛心里头没有那个梦里头说还有山河大地男女老少，那些记忆全部都换掉了，换成什么了？换成了说五蕴皆空，无我，无人，无众生，哎，无山河大地，无眼耳鼻舌身意，无色声香味触法，全换成佛法的记忆了，哎，全换成正见的记忆了。所以呢，在佛的法身里头呢，远离了一切幻法。就是你在佛的心里头，你找不到说他原来那个做凡夫的时候记得说有人有众生有山有河那些颠倒梦想的记忆，佛的那个法身里头都远离了，都没有了，都换成这个正见的清净的佛法的记忆了，全部圆满的佛法的记忆组成佛的法身，就是组成佛的那个记忆的大圆球。那就是佛把他的阿赖耶识，把他的藏识里的所有记忆都转染成净，转成了佛法清净种子的记忆，就变成了大圆净智，哎，清清净净的，没有一点污染，都是清净的正见。他这样呢，他这个大圆净就是看所有众生心，哎，都看得清清楚楚。所以文殊菩萨说，佛的这个法身由于他远离了诸幻法，哎，一切他前就是做凡夫的时候记的那个幻法的记忆，哎，都远离了，所以呢，净离无所观，他净离这个佛的法身，把佛的法身叫做什么呢？叫无所观。无什么所观呢？就是佛的法身里头没有我们他以前做凡夫的时候梦中所看见的一切法，哎，我人众生你我他那些颠倒梦想的记忆都没有了，都换成这个无我无众生的金刚经的记忆，心经的记忆，都是全部佛法的记忆了。好，这是如幻，我们讲清楚一些。所以这个为什么要说讲这么细致呢？因为我们平常现在末法，末法就是邪说横行，正法不行。什么叫邪说横行呢？就是很多人看不懂佛说的这个如幻什么意思了，看不懂佛说的空什么意思，看不懂佛说的无什么意思，哎，都佛说这一切如梦如幻，哎，都不可得，你要远离这个一切如幻的法，你才能够成佛。我们看了之后呢，我们就不信，因为根性差了，这怎么可能如幻呢？这可能跟怎么可能跟梦一样呢？我觉得面前就是真实的，我不能远离这个诸幻法，我就得在这个真实，就认为面前是真实的，我就不空，我就不无，哎，我就说它有，哎，所以呢都理解不了佛说的这意思了。所以我们在这儿把这个颂子讲的详细一点，就是告诉你说佛说的真的是这个意思，就是说我们面前的一切法呀，真的跟那个幻化师幻化出来的那些东西是一样的，是根本不存在的，哎，如幻不可得。你看佛说的是就像幻化师幻化出来的那些东西一样，实际上是根本不存在的，你是抓不到的。你在那儿你想逮住一个人，逮牵来一匹马，那是不可能的，那就是一个幻影，就是一个幻象，哎，看着有颜色有声音，实际上根本没东西。我们面前这个梦里的东西也是这样，就像幻化师幻化出来的那些人马一样，根本就没有，你是不可得，就是你找不着，你也看不着。说的我都看见有人了，那个你看见的是好像有一个人的颜色，你根本就看不到那个人，哎，你眼睛只能看见颜色，你怎么可能看见一个人呢？你怎么能可能看见一个桌子呢？你只能看见说我面前出现了好像有一个桌子的颜色，哎，所以那个桌子就是幻化出来的那个东西，那个人马，哎，你是找不到的。我们现在在梦中，在这个生死长梦当中也是这样，你想找一个人你是看不到的，你也摸不到，哎，摸了也是你的主观感觉，你摸不到那个东西的自性，摸不到那个东西的本身，哎，桌子你摸一下一摁，你说硬的，这个硬的呢是你的主观感觉，哎，不是桌子，桌子没有硬的感觉， 桌子本身没有感觉，哎，你摸一下产生了一个主观感觉，说是硬的，那是你的主观感觉，跟桌子没有关系，哎，不是说你摸到桌子了，你做梦的时候你摸硬的东西，你也是感觉是硬的，是不是啊？哎，你只是有个硬的感觉，那个引起你硬的感觉的那个东西有没有啊？梦里头根本就没有，所以我们面前就是梦。你有什么感觉啊？冷啊热呀？没有，并不是客观存在引起你冷热的那个有一个东西存在，是你的梦，哎，给你造成这种你记忆了很多的主观感觉。你现在呢，由于你的业报，就把你原来记的一些主观感觉就出来了。所以我们每个人呢，业报不同，所以我们每个人的主观感觉是不一样的。哎，对这个天气变化呀，对这个各种环境的感觉，我们是感觉是不一样的。哎，有的人看一切都很快活，有的人看一切都很沉重，每个人做的梦的感觉是不一样的。所以这个文殊菩萨就是说，佛的这个法身，他是直接看的佛心，哎，清净的佛那颗清净的心，佛的那个大圆镜智，哎，就像一个大圆镜一样，清清亮亮的，就是没有一丝挂碍，没有一丝污染的那个大圆镜智，说他离诸幻法故，他里头没有一点原来梦中的颠倒梦想的记忆的那些东西了，所以呢，他净力无所关。就是净力这个在佛的法身里头，没有我们梦中凡夫所看到的那一切颠倒的邪见的梦想的认假作真的那些错误的记忆了。哎，好，我们往下再来一个诵的。佛常在世间而不染世法，不染世间故净力无所关。说佛已经没有梦了，他怎么还会常在世间呢？佛是照见五蕴皆空了，是远离颠倒梦想了。不光佛，从初地菩萨就照见五蕴皆空，远离颠倒梦想，就没有梦了。哎，初地以上菩萨一直到佛，都是看着所有众生心，在那度众生。他从梦中醒来了，他没有梦中的烦恼痛苦了，他度了一切苦厄了。可是他当他看到面前只有众生心的时候，所有众生的心一看，一个大圆球，哎，大部分是暗的，那个他正在做梦的那一团力量最强的不愿意睡觉的那一团记忆正在做梦。比如说我们现在他一看，我们正在做人道梦，哎，那个牛啊狗啊正在做畜生道的梦，哎，天人正在做天人的梦。他一看这个众生啊都在做梦，而且把梦中的当真，都在那非常的烦恼，非常的这个就是遇到很多困难，在那东奔西忙，非常痛苦。你想佛菩萨这个时候他怎么想啊？他一定是特别的大悲心升起，一看这个众生太冤枉了，那个梦本来是假的，但是他不知道是梦，在里头着急上火啊，这个烦恼的不得了。这个时候他一定是，而且这些众生呢都曾经是他的前生父母，都曾经是他的朋友，都曾经是他的亲人，是吧？所以他一看呢，一定是大悲心自然的升起。怎么办啊？用他的神通去入我们的梦，去唤醒我们，告诉我们说一切如梦幻泡影，赶紧远离颠倒梦想，从这个梦中醒来吧，告诉我们从梦中醒来的方法，去度众生，这是必然的。大家一想，就是我醒了，我没苦厄了，我没烦恼了，一看我的父亲我的母亲啊，还在里头烦恼，哎，他必然是化身入梦去度众生。所以呢，佛菩萨不会闲着，他醒了他会去进我们的梦中呢，化身入梦来唤醒我们。所以说佛常在世间。哎，说那我怎么看不见佛这个来我的梦中啊？就是你的这个现在这个条件呀，哎，没达到就是佛一个化身在你面前。当然佛化身真的来了我们也认不出来，哎，佛的化身不一定是那个2500年前的那个王子那样，他那个化身就是直接说我成佛了，哎，那样化身。这个佛菩萨的化身千百亿，各种应以何身得度就以何身出现在我们面前，所以他是各种身份的化身 都在我们这个世间，哎，所以现在有佛菩萨来度我们，我们也认不出来，哎，他是以能让我们得度的方法来度我们，所以实际上佛菩萨的千百亿化身啊是常在世间的，但是呢而不染世法。他为什么在世间不染世法呢？因为他已经没梦了，他是用他的神通化身入梦，那就是一个给我们一个假象，给我们一个托梦一样一个假象，所以那个梦中的那个化身呢、啊、根本是就是一个假象，他没有心，没有，就是他是一个假象的表演，就好像佛给我们放录音放录像一样，哎，他不是一个真实的存在，所以呢他不染世法，哎，他真实存在，化身不是真实存在，化身是什么呀？是佛的法身，哎，用他法身是真实存在的，佛的记忆是真实存在的，佛的法身给我们放的一个电影，放的一个假象，所以佛的化身呢，虽然常在世间而不染世法，他不会，因为他根本不存在，他不是一个真实存在的人，哎，他不染世法，不染世间故，哎，由于他虽然在世间，但是呢，他不会这个有贪恋世间的什么这个色声香味触法吧，哎，因为他是化身入梦，他是知道那是梦，所以他不会像我们梦中凡夫不知道是梦的凡夫，把面前的色声香味触法认为是真实的，所以我们拼命的去追求，哎，他是神通化现，所以他知道梦中没东西，所以他不染世间，不会追求这些，这样呢文殊菩萨净力无所观，对佛的这个清净法身能够化身千百亿入我们梦，但是那个化身呢都不会这个颠倒，都知道那是梦，所以呢他净力无所观，就是佛的法身是非常清净的，不会颠倒。一切智常住空性空境界，就先学这一句吧。一切智，这是指的大乘的一切智，哎，小乘也有小乘的一切智，小乘的一切智像阿罗汉辟支佛，他的一切智是什么呀？他就是知道梦中无我，没有人，哎，对于这个真理他一切智，就是你怎么问他有我，从哪个角度问他有没有我，各种的邪见他全都明明白白，全能给你批得很彻底，就是对于梦中没有人我这个真理他具有一切智。那大乘的一切智呢就比他要多得多了，为什么呢？因为大乘菩萨从梦中醒来了，他不但知道梦中没有人我，他说梦中的万法全都没有，人法皆空，小乘只空人无我，大乘连法也空掉，法也无我，所以是人法皆空，这样的就是一切如梦幻泡影，凡所有相皆是虚妄，对这个梦中一切法是空，这个是大乘的一切智，哎，说初地菩萨到这个从梦中醒来之后，远离颠倒梦想，就得到这个一切智了，但是呢他不圆满，为什么呢？因为他只有10%的这个一切智的种子，哎，就是他全部记忆的10%是佛法种子，还有90%是原来当梦中留下的记忆，所以他这个一切智呢不圆满，这样的话呢经过一地一地的继续学习佛法，转染成净，把那个原来颠倒梦想的种子换成佛法的种子，这样一直换，把全部染污种子都换成佛法种子了，这样呢他就得到了圆满的一切智，这就是佛的一切智，哎，圆满的一切智。现在文殊菩萨赞扬佛说一切智常住，就是说一看佛的法身呢，就是佛的那个记忆的大圆球吧，哎，全都是佛法的记忆，一切智常住，哎，他就不会颠倒梦想了，他就永远是最高的智慧，得到无上正等正觉，永远是最高的智慧了，所以他的圆满的一切智呢永远住在佛的心里。他常住在什么境界里头呢？就是空性空境界。什么叫空性呢？ 就是心经讲，哎，我们凡夫看到的这个五蕴皆空，哎，这个五蕴的性，五蕴的属性，五蕴的本性，五蕴的自性，就是没有的，就是空，这就是空性，哎，就是梦中一切法都是空，这个属性，这个性质，这个本性，这个真理，哎，它就叫空性。心经就是告诉我们，讲了半天就是讲告诉我们说，五蕴空，十八界空，梦中一切法都是空，哎，就讲这个空性，空的属性，空的性质，哎，我们梦的性质就是空性，就是我们梦里头全是没有的，这个属性，这个道理就叫空性，哎，五蕴皆空就是空性。空境界，佛的一切智常住在空的境界里，是空什么的境界啊？还是空我们五蕴十八界十二处，十二缘起，梦中的佛法全都要空掉，哎，梦中一切法如梦幻泡影都是空，空的这个境界。所以文殊菩萨看着佛的法身说呀，说佛的圆满的一切智啊，永远住在五蕴皆空的真理上，永远住在没有十二处十八界十二缘起，梦中佛法都是，梦中一切法都是空的境界上。下边一句，言说亦空故，这个言说是指的什么呢？是指的佛的言说，就是前边说了一切智常住空性，是什么空啊？是五蕴空，十八界空，就是说我们梦中一切法都是空，哎，就是心经讲的那个苦，这个先是五蕴空，然后十二处空，然后十八界空，然后十二缘起空。但是呢，佛说我们五蕴皆空，说是无眼耳鼻舌身意无色声香味触法的这个佛说的这个话，佛说的这个心经金刚经，这就是佛的言说。然后这个文殊菩萨一看佛的法身呢，佛的心里头呢，言说亦空故，就是不但梦中十二处十八界五蕴是空，连这个佛说五蕴皆空十八界皆空的这个话，这个佛法亦空故，就是也是空。为什么呢？因为佛说的这个心经金刚经啊，它是化身入我们的梦，用我们梦中的颜色，梦中的声音，我们凡夫的语言说出来的话，哎，梦中都是空，那梦中的佛法呢，也是一个假安立的，也是空，你得把这个梦中的佛法也空掉，你才能够从梦中醒来。你如果说我学了心经，我知道五蕴空，十八界空，什么男女老少山河大地都是没有的，但是呢，你就说这个心经不空，金刚经不空，我就守着这个天天背这个心经，天天背金刚经，那你就从梦中醒不来了，因为你执着梦里头有真实的真实有的东西，你认为佛梦中的佛法就是真实的，就是佛正道的真实境界，那完了，你就守着那个梦中的佛法，你不空，那你就从梦中醒不来。所以这个文殊菩萨看到佛的心里头啊，不但五蕴空了，十八界空了，十二缘起这一切境界都空了，而且呢，连佛在梦中说的佛法亦空故，也空掉了，那就是心经里头说的那一句叫无苦集灭道。苦集灭道就是指的全部佛法，哎，小乘有小乘的苦集灭道的内容，大乘有大乘的苦集灭道的内容。小乘的苦集灭道就是说，哎，苦就是贪嗔痴，哎，急就是因为他喜欢爱，哎，十二缘起里的那个爱，一爱什么东西他就取，一取就有，哎，这就有了那个轮回。然后呢，苦即灭就是说梦中的这个苦，这个爱是可以灭掉的道，那怎么灭掉呢？小乘就是修小乘的法就可以灭掉，这是小乘的苦即灭道，代表小乘全部佛法。大乘有大乘的苦集灭道，大乘的苦是什么呀？不是贪嗔痴，哎，贪嗔痴是苦，但是这是不学佛法的人也知道贪嗔痴是苦。大乘是说什么呢？分别为苦，哎，就是我只要一睁眼看见颜色，我一听见声音， 我身体一有感觉，我脑子里一有想法，这就是苦，这就开始就是苦恶了，这就是烦恼。哎，你就得分辨什么颜色、什么声音在里头，这就开始分别就是苦。所以大乘的苦尽灭道有大乘的内容，分别为苦。那分别这个它的原因是什么呀？是你把梦中法当真，你才去追求，你才去分别啊，这是什么，那是什么。哎，然后这个苦呢也是可以灭掉的。怎么灭掉啊？那是大乘的方法，道，大乘道。大乘道是什么呀？就是做如梦观，面前跟梦是一样的，实际上你看着有，实际上根本是没有的。这样的话呢，就能够你加强这个清醒意识，熏习这个清净佛法的正见的记忆，这个记忆达到10%，你就能够从梦中醒来。所以这个文殊菩萨看佛的心呢，不但是五蕴空了，十八界空了，连梦中的那个佛法苦集灭道亦空故，也都空掉了，梦中的一切法全空掉了。哎，所以呢静理无所观，就是在佛的心里头啊，原来梦里的记忆全都没有了，没有梦中所看到的一切法，不光是佛法之外的那个非法，佛的心里头的记忆没有了，连梦中的佛法的记忆也空掉了，也舍弃了。所以呢文殊静力无所观，佛的这个心是非常清净的。下边一个颂字，正无分别定，得如幻三昧，游戏神通故，静理无所观。文殊菩萨看着佛的心呐、啊，他看到佛的心是实证到了无分别定。佛的心怎么还有定呢？我们的心就不定。你看我们的心整天浮浮躁躁、忙忙活活，那个心它就定不下来。他一看佛的心呢，是在佛的大定当中。他这个定叫什么呢？叫无分别定。就是佛的心里为什么定了呢？他从来不起分别，不起什么分别，就是不起我们凡夫这样的分别。你看我们的心为什么不定啊？我们一睁眼就开始啊，今天是几号啊，今天都有什么事啊，今天就开始分别，是吧？分别了就开始做抉择，就我今天要忙什么，这就一天从头到尾都是分别。到晚上躺下了还要做梦，还要分别，我们就全是分别，他那个心就定不下来。文殊菩萨一看佛的心里头呢无分别定，佛的这个心是永远处于大定当中。为什么呀？没，永远不起分别。说佛不起分别，他知道什么呀？他都是限量值，就是限量实证，有什么证什么，证辩之，知道世界一切信息，世界一切信息都在哪儿？都在所有众生的心里头，都在佛菩萨的心里头。佛菩萨的心跟我们众生心是重合在一起的，所以他的心呢、啊、是同体大悲，就是他同时一下子限量，他就知道所有众生心的所有想法、所有感觉、所有这个见的、所有听的，全都同体的体会到。所以佛不用起分别，所以佛心永远是定在那个无分别定中，得如幻三昧。三昧，有时候译三摩地，这是译音，意思就是定。就是佛的这个无分别定啊，它达到了如幻三昧，就是这样的大定。什么叫如幻三昧呢？就是他因为他的心跟我们是重合的，他看到我们，他没有这个梦了，但是他看到我们所有众生心里的梦。他一看我们众生心里的梦，他就知道什么呀？众生心里头的那些山河大地、男女老少啊，都跟幻化师幻化出来的假象一样，根本不存在。这叫如幻三昧，就是他一看我们众生心里的梦里的东西，他就知道这一切如梦幻泡影，根本没有那个，他根本就没有那些东西，他也不去分别。所以呢他叫如幻三昧，就是知道我们众生，看到我们众生梦中的东西，他知道他如梦幻泡影，根本不存在，所以他根本不对他起分别。所以他这就叫如幻三昧，就是在定中他就知道 我们凡夫梦中的一切法都如梦幻泡影，都是不存在的。游戏神通故，说那佛不分别我们梦中的那个东西，他现当然限量都看得清清楚楚了，那他什么也不做吗？不是，他看到我们众生在做梦了，他就怎么办啊？游戏神通故，就是用他的神通化身入我们的梦，游戏人间。就是一看这个人呐，这个善根成熟，可以这个得度了，或者说可以修行境界提高了，他就化身一个场景，化身一个这个状态吧，让你呢提高一步。一看这个坏人呢有可能得度了，也去跟他玩一个游戏，让他呢知道这个就是做坏事的坏处，让他能够懂得一些真理，让他能够提高一步。所以佛心是限量智，但是他化身入梦，用他的神通入我们梦度众生的时候呢，那是一个用一个假象来度，所以叫游戏，那就是跟玩幻化师玩幻化一样，跟那个就是玩游戏的，度众生。所以度众生是在玩，佛菩萨叫游戏人间，就是入我们人间的梦，六道轮回的梦，跟我们玩，用这个空对空的梦对梦的玩，以幻除幻，以梦除梦，借假修真，让我们的心得到这个对佛法的误解，那个是开悟的悟啊，得到对佛法的领悟体会，得到这个深一步的理解，这样的话呢就改变了我们的心，这样一步一步我们就会从梦中醒来。静理无所观，文殊看到佛的法身里头，佛的心里头呢，是无分别定，如幻三昧，知道我们梦中是假的，他的心是不动的，但是呢他可以用他的神通入我们的梦来度我们梦中的众生。他虽然是化身入梦，也挺忙活，但是他的心怎么样啊？没有动，没有分别，都是限量智。我们感觉说，佛也在轮回里也说话什么，佛早就没有轮回业了，他不会入轮回。他你在轮回看到的佛，看到的菩萨，一定是佛菩萨用神通化现的化身，是一个假象，因为佛菩萨早就没有不入轮回了，早就远离颠倒梦想了。好，我们再往下来一个颂子，非一非一非一，非近亦非远，于法不动故，静理无所观。我们也可以倒着来说，文殊菩萨又赞扬佛的法身，说这个我顶礼佛的法身，为什么呀？因为佛的法身里头没有乌七八糟的那个梦中凡夫所看见的一切法，就是完全清净了。为什么呢？因为于法不动故，就是佛对于我们凡夫的这个梦中的一切法呀，从来不动心，从来不会我又起分别了，我又觉得这里头是不是有好东西啊？有，于法不动故，就是佛的心对于我们梦中的一切法是不动心的。为什么不动心呢？就是前边这两个原因，非一亦非一，非近亦非远。我们先说，我看就先说非一亦非一吧。这个非义非义呢，这个非义非义啊，在各个地方有可能有不同的这个含义。这个地方的含义主要是什么呢？就是他看我们梦中的一切法呀，全都是空。全都是空也可以讲非义非义。这个非义非义也可以译成不一不义。不是一也不是多，有的地方也译成说不一不多，一嘛就是不同，不同就是两个以上，就是多，代表多。它也不是说两个叫一，三个就不叫一，两个以上都叫一，一就是不同，所以这个非一亦非一， 他的意思也是说，不是一，也不是多。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佛看着我们凡夫梦中的这一切法呀，它既不是一，也不是两个以上，也不是多，就是说它否定了我们梦中的一切法。我们梦中一切法呀，可以分成各种的两大类。哎，你比如说后边这个也是一种分法，佛说我们这个佛的心对我们梦中一切法与法不动故，都不动心。为什么呀？因为梦中一切法呀，可以分两大类，一个是近处的法，一个是远处的法。佛说凡夫梦中的法呢，非近亦非远。什么意思呢？就是没有离我近的法，也没有离我远的法，一个远一个近，把我们梦中一切法分成了两大类。如果是我们梦中的法对佛来说，既没有离他近一点的，也没有离他远一点的，那就等于什么呀？就梦中一切法都没有了。哎，就是他可以把我们梦中的一切法分成这个各种的分别，哎，分两大类，有近有远，哎，除了近就是远，除了远就是近嘛，哎，所以呢，梦中的一切法也不是远，也不是近，也没有远，也没有近，那就是说没有这一切法。你比如说，佛还说不生不灭，就是梦中一切法呢，无非就是两种，一种生出来了，一种消失了，灭掉了。这也可以把梦中一切法分成，无非我们的法，你看这一切变化的法，无非就是在生生灭灭，不是生就是在灭，对吧？哎，佛说不生亦不灭，那就是梦中一切法从来没有生起来的，也没有灭掉的，那就是什么呀？说梦中一切法都没有，你没有生的，没有灭的，你还有什么法呀？一切法都在生，一切法都在灭嘛。你既然没有生没有灭，就是梦中一切法都没有。不来亦不去，哎，梦中一切法都是运动的，都是变化的，无非怎么运动啊？无非是一个人往我这儿来，一个人往离开我，往远处去，是吧？哎，那不来亦不去，那就是说没有运动，没有运动就没有法，所以佛就是用各种的语事，各种的角度来告诉我们，我们梦中一切法都没生起来过，都没有来过，都没存在过，都是空，就是讲这个。所以你回来再看这个非一非一，你就知道什么意思了。什么意思啊？就是说我们凡夫梦中的这一切法呀，既不是一个东西，也不是好多东西，哎，也不是两个以上的东西。你梦中一切法分类就是分这两大类嘛，或者是说梦中就是一个东西，或者是说两个以上的东西，是吧？两个以上的就无数了，是吧？哎，有的人说世界上是两种东西组成的，哎，比如说世界就是由物质和精神组成的，这就叫一，哎，二，哎，两，这叫二元论。哎，世界上两种东西组成，物质跟精神，这就叫一。佛说非一，就是什么呀？世界上没有两种东西。有的人可能说还有三种东西、四种东西，有的说是有无数种东西组成这个世界，都包含在这个一里头。佛就是说世界不是一，就是不是多，不是有很多东西组成的。然后前边还否定一个，说我不说世界是有的人啊，这就是这个各种怪论了。他说我不说世界是有好多东西组成的，他说我说世界上就一种东西是真实存在的。你比如说这个唯物主义，他也可以这样说，他说世界上就只有物质是真实存在的。哎，物质这就是一，哎，物质这就是一，唯物主义就是世界上只有物质是真实存在的。哎，他说你精神你想什么那都无所谓，那都不是真实存在，那都是胡思乱想，哎，不是存在，没那个东西。所以这就叫唯物主义，这就是一。有的人呢是唯心主义，哎，那个西方有很多唯心主义，他就是说你像那个说黑格尔说我们这个世界是一个绝对精神划现出来的，哎，绝对精神画出来的现象，哎，实际上这个世界的本质就是那个绝对精神，那是它的真相，那是它的本质，哎，这也可以叫一，就是唯心主义，世界上唯有精神是真实存在的，物质是精神画现出来的一个假象，这也可以叫一。 唯物主义、唯心主义，什么上帝造一切啊，大自在先造一切啊，你也可以，他说我这就是一，整个印度教就是说，整个世界是大自在天玩的一个游戏，也是一个有一个本质，有一个真相，他把那个真相称为一。你那个说物质不是这么多东西怎么叫一呢？他说物质，他说你这个桌子板凳这无所谓啊，他说这都是假合出来的。他说真正的物质就是什么呀？就是叫基本粒子，都一样，都大小都一样，质量都一样，那个才是世界上唯一的真实存在，只有物质，所以这也可以叫一。所以佛说的这个非一亦非一呢，就是把我们梦中的一切法呀，用一个大分类，分两大类。有的人说世界上只有一种东西是真实存在的，比如说只有物质是真实存在的，只有精神是真实存在的，这就叫一元论。佛说世界不是一种东西是真实存在的，没有一种东西是真实存在的。然后有的人说世界上是由很多东西组成的，这就是多，一。佛说我们梦中的一切法呀，也不是多，一不一亦不异，这是中论里头一开始就是八不，其中就有这个不一亦不异，跟这个非一亦非一意思是一样的，也可以译成无一亦无异，不一不异也可以译无一无异，不生不灭也可以译无生无灭，我们梦中一切法都没有生起来过，我们最后证空性就是证无生法。什么叫无生法？就是我们梦中看到的一切法都是无生法，就是都是没有生起来的法。你要说它生起来了，你就是梦中凡夫，颠倒梦想，就是邪见，你就醒不来。你要说梦中这一切如梦幻泡影都是空，根本就没有生起来过，那你就是老记这个无生法的这个记忆，这就是破坏梦的。你最后这个记忆达到10%，你就证到了这一切法真的没有生起来过，一下照见五蕴皆空，全都没生起来过，没有真的，都是一个假象，都是一个梦，你就证到了无生法，无生法忍，就是你忍认可是真的实证到了这一切法从来没有生起来过的真相真理。所以现在我们对这个颂子就比较了解了，什么叫非一亦非一呢？就是我们梦中的一切法既不是一种东西，也不是有好多种东西，就是梦中一切法都没有，你有的法无非就是或者是一或者是一，是吧？或者是一或者是多，也没有一也没有多，那就没有一切法了，或者是近或者是远，是吧？无非就分这两大类，结果佛说，那个文殊说，佛的心里头啊，看我们的这一切法呀，非近亦非远，就是没有近处的东西，也没有远处的东西，等于佛的心里头没有我们梦中的这一切法，所以佛的心里头啊，于法不动故，对我们梦中的一切法，佛的心从来不动。不起分别，也不认它为真，从来对梦中一切法，佛一看就知道如梦幻泡影，根本不可能动心的。所以呢，文殊菩萨敬礼无所观，敬礼佛的法身。下边，一念金刚定，刹那成等觉，正无影像故，敬礼无所观。是不是越来读着越好理解了？金刚定，我们前好像这个是，反正就是最近几次讲我们介绍过，金刚定是什么呢？就是佛成佛前最后入的那个定，就叫金刚定。为什么要叫金刚定呢？因为它是一切定中最这个高级的定，最厉害的定。有的也叫金刚玉定，比喻的玉，就是说佛的这个定啊，可以比喻为金刚。比喻为就是最棒的定，最深的定，最高的定。一念金刚定就是佛在这个成佛之前，他入了这个金刚定，入到这个金刚定的最后一念的时候，最后一念 一出这个定一结束，刹那成等觉，一下子他就成就了无上正等正觉，就成了这个成就了世界上最高的智慧，就是心里的染污的记忆全部换成清净的记忆了，完全清净了，像一个干干净净的大圆镜智一样，他能够看见所有众生若干种心，看得都清清楚楚了，没有任何挂碍，没有任何这个污染了。哎，就好像我们现在说我们也有一个镜子，但是我们镜子上全是灰尘，所以我们现在什么也看不见，就看见梦里的这些假象，哎，真东西都看不见。我们现在学佛就是开始擦这个，说原来学人说为什么我们那个灰尘是什么呀，灰尘就是五蕴十八界十二处十二缘起。哎，我们说有人有众生，这就是往那个镜子上落了灰。哎，我们说有五蕴又落了灰，我们说有十八界，有眼耳鼻舌身意色声香味触法，都是灰。你现在就说五蕴皆空，无眼耳鼻舌身意，你这就是在从那个我们镜子上往下擦那个灰。哎，擦擦擦到成佛呢，最后入金刚定的时候，就是把这个镜子上的最后一点灰尘也擦掉了，刹那成等觉，一下变成大清清净净的大圆镜智。那样的话你没有灰了，就是世界上有什么你就照见什么，全部正遍知，全部看得清清楚楚，所有众生若干种心你全体会得非常准确，因为没有障碍了。这样的话呢，正无影像故，就是在佛的那个心里头啊，没有我们梦中的一点影像了，什么五蕴啊，十八界呀，十二缘起啊，包括梦中的佛法呀，只要是原来做梦留下的记忆全都空得干干净净，这就叫实证到了无影像，没有五蕴的影像，没有十二处的影像，没有十八界的影像，没有十二缘起的影像，也没有佛在梦中听其他佛给他说法的时候留下的那个梦中佛法的影像也都空掉了。就是初地是把这个影像是现行空掉了，就是不做梦了。佛呢是把这个他无始以来在梦中学佛法的那个记忆的影像都完全换成佛法的记忆了。哎，这样的话呢他就圆满成佛了，敬礼无所关，就是还是文殊菩萨给佛顶礼。为什么呢？因为他看到佛的心里头没有他佛曾经在梦中所看见的一切法了，包括梦中的佛法，哎，也舍掉了，也换成清净的了。于诸三世法成就诸方便，不动涅槃故，净力无所关。佛的心没有梦中的记忆了，但是呢，于诸三世法对于所有的三世法，三世法是什么法呀？就是我们梦中的法。梦中才有三世，三世是哪三世呢？是过去世、现在世、未来世，就是梦中用时间角度描述我们梦中一切法。哎，我们梦中一切法无非可以分成这么三类，是吧？过去的事情、现在的事情、未来的事情，无非就是，这就概括了梦中的一切法。佛呢，他没有梦中一切法的记忆了，但是他对于我们凡夫所有的，为什么会所有的三世法呢？我们每个人都有一套三世法，哎，我有我的过去，我的现在，我的未来，哎，他有他的过去、现在、未来。佛呢，对诸三世法，就是所有众生心里头的三世法，所有众生心里头梦中的法，佛都怎么样啊？成就诸方便，哎，他都能够方便。我说了，就可以用现在就是方法。方法，诸方便就是一切方法。佛什么方法呢？就是度众生的方法。佛对我们所有众生的梦，他都能够成就度你的一切方法。哎，就是你这个众生应以什么方法得度，他全有。为什么呀？因为佛的心里头学到了全部的佛法，他经历了无数佛，跟无数佛去学习，所以他把所有佛这个度众生的方法全学到了。哎，度什么众生应该怎么度他全知道。所以现在有的人说，我感觉这个就是 实际上现在我们学佛的都是在佛菩萨在度我们。至于说度的方法，那就是现在你这个就是佛菩萨度你的最好方法。说那我为什么进步小啊，还是你自己的障碍，就是你自己不接受佛的这个感应，跟佛的心不相应。就跟刚才我们说的似的，佛心经给你说的清清楚楚，说观自在菩萨给你表演说，哎，我一下照见五蕴皆空了，远离颠倒梦想了，哎，我以无所得故，无知亦无得，以无所得故，哎，我从梦中醒来了。我们呢看了之后呢，就非要说这个照见五蕴皆空，这五蕴也不应该空，哎，远离颠倒梦想也不能从梦中醒来，也得在这梦里头，哎，是无知无所得，不能无所得，这梦里头就是有。你这个心里头想的老是跟那个观音的那个跟你说的顶牛，老是跟他对着干，他怎么你怎么能够，他怎么加持你，他怎么能够度你？所以得不佛菩萨是全力在度众生，能不能得度全在我们跟佛相应不相应。哎，你愿意不愿意得度？哎，你非说梦，这不是梦，这是真的，非要在梦里头，那佛菩萨有什么办法呀？他跟你说一切如梦啊，这个五蕴皆空啊，无眼耳鼻舌身意，你就非说一切不如梦，你说这就是真的，这就是不空，这就是我就是有眼耳鼻舌身意，那佛有再大的本事他能度你吗？没有办法。所以佛的那个文殊菩萨看佛的心里头啊，是成就了诸方便，就是佛那儿圆满了一切度众生的方法。哎，所以现在你要是说你感觉你进步慢，你感觉佛没度你，那都是你自己的问题。哎，你不让佛度，你跟他不相应，他说空你就非说空不是没有，空就是有，佛有什么办法？佛也没办法。哎，文殊菩萨看到这个佛的法身呢，不动涅盘骨，虽然他对我们所有众生的梦都成就了诸方便，用各种方法去度我们，但是佛看那个文殊菩萨看到佛的法身呢，不动涅盘骨，他的心是他的佛的心是没动的。涅槃我们说了，涅槃是灭的意思，灭什么呀？灭苦。佛的心里头永远住在涅槃里头，他也没有烦恼，没有苦，哎，没有苦，没有灾难，没有梦里的这些东西了，所以他永远住在灭苦的境界里头，永远没有烦恼的境界里头，哎，永远是清净心里头。所以文殊菩萨境力无所观，哎，就是佛的心里头把我们凡夫的这点脏东西啊全都空完了。哎，记住，无所观，佛的心为什么叫无所观？就是没有我们梦中凡夫所看见的这一切杂染的东西了，全部是转成清净的佛法了，所以文殊菩萨才静力。下边，涅槃常不动，无此岸彼岸，通达方便故，静力无所观。涅槃常不动，佛的心里头灭掉了一切烦恼，这就叫涅槃，涅槃境界。哎，佛是没有烦恼的，常不动，佛的没有烦恼的心永远是不会这个，就是永远在大定当中。在佛的心里头无此岸彼岸，此岸是什么？我们说过此岸就是梦，哎，梦里头就是全是烦恼痛苦苦。彼岸是什么？就是你从梦中醒来就到彼岸了，彼岸就没有远离颠倒梦想，那就没有度一切苦。哎，没有苦就是彼岸，涅槃就是彼岸嘛，涅槃就是没有苦，你从梦中醒来了就没有苦，所以你就到彼岸了。所以说那佛的心里头呢，他早把这个梦里的一切记忆全都空完了，所以他梦里头没，他这个佛的心里头没有此岸，没有此岸也就没有彼岸，你有此岸才说有彼岸，佛的心里头没有此岸就没有彼岸，它是相对成立的。那就是什么呢？变成就是完全清净心，根本没有梦不梦这回事了。 哎，也就没有此岸彼岸了。通达方便故，就是佛虽然他没有此岸，但是呢，佛通达就是精通了，方便还是度众生的方法。但是呢，他因为他从此岸到彼岸了，哎，他心里头没有此岸彼岸的差别了，但是他看到还有在梦中还在此岸的众生，他呢就要来度众生，就要到我们梦中来唤醒我们，所以他又看到虽然佛已经没有苦了，但是他呢通达知道一切度我们的方法，所以呢他经历无所观，无相无所有，无幻无系论，不住有无故，经历无所观。还是文殊菩萨看着佛的心里头说呀，你看佛的心里头啊，无相，无什么相啊，无我们梦中这一切相，没有颠倒梦想的相，无所有也是没有我们梦中所有的这一切法。他并不是说佛这个，这因为是对我们凡夫说的，就是说你们凡夫见到的所有的相在佛的法身里头没有，他并不是说佛的心是无相的，无相就什么都没有了，哎，佛的心是真实存在的。佛的心里头有什么相啊？有那个说无五蕴皆空，无眼耳鼻舌身意，无色声香味触法，有这个佛法的相，哎，有佛法的相，他没有那个梦中法的相，哎，无所有是没有梦中的所有的法，但是呢，他有梦外的这个，就是他修行他的心，哎，完全清净的大智慧的心，所有佛法的记忆他是有的。无幻无系论，佛的心里头只是没有幻，幻就是过幻，有病的那些想法，有病的记忆，错误的记忆，过幻的记忆，佛的心里头没有。无系论，佛的心里头有记忆，但是他没有什么记忆呢？没有细论的记忆。什么叫细论？就是我们现在感兴趣的一切，哎，什么名啊、利啊、什么这个钱呐、啊，所有的这个人呐、啊，什么就是各种我们的追求吧。佛一看，全是梦幻泡影，那都是那个假象。你在那追求都是细论，白追求。细论就是玩闹的论，就是没用的东西，哎。戏就是假的嘛，哎，戏论就是，玩就是玩笑的事儿，哎，无戏论就是佛的心里头啊，没有那个就是没用的东西，都是有用的。什么东西有用啊？佛法的正见的记忆有用，有什么用啊？他一个是自己解脱了，得到大自在了，还能用这个佛法的度众生的方法呢？去唤醒其他的众生从梦中醒来，都是有用的东西，都不是戏论，哎，无过患，但是他有正见，哎，不住有无故，佛的心里头不住在有跟无，这有跟无是指的什么呀？就是指的我们梦中凡夫说的有说的无。我们梦中凡夫都说什么呀？我们梦里头有山河大地，有男女老少，有眼耳鼻舌身意，没什么呀。我们梦中凡夫现在都是说没佛菩萨，没有这个佛法，佛法都是迷信，佛法都是哎说没有佛法，这是我们梦中凡夫的有无。但是在佛的心里头呢，你找不到这个，佛的心不住有无，不住我们梦中凡夫的那执照的有执照的无，哎，那佛住在什么呀？住在佛法里头，住在这个清净心里头，住在大智慧里头，住在大圆经智里头，哎，住在度众生的真实功德里头，哎，所以呢，文殊菩萨敬礼佛的法身无所观，没有我们梦中一切法，智处悉平等，寂静无分别，自他一向故，敬礼无所观。智处，智是指的一个人的智慧，处是指的这个智慧所看到的地方，哎，佛他一看佛的心里头，佛的智慧跟处怎么样啊？悉平等，什么意思啊？就是我们凡夫啊，智跟处是两个东西，就是我们比如说我们的智，我们眼睛看吧，这也是智，哎，智它跟知相通，就是上边上半个这个字，知道就是智， 我们眼睛一看知道这是红色，这是白色，这是智，哎，这叫眼睛能看，这叫智。触，我们看到红色了，这就是触，哎，叫能对所，这是我们众生，是不平等的。哎，能是我的眼睛，哎，看到的处呢是红的地方、白的地方，这是不平等的。在佛那怎么就智处平等了呢？因为佛没有对境了，没有梦了，他的眼睛看，哎，他并不是说他眼睛能看到一个境，他是把这个梦中的境全空掉了。所以你记住，佛说空、说无的，一定是指的我们凡夫梦中见到的这些假象。佛的那个地方呢，就没有我们梦中凡夫看到的这个处了，就是什么色声香味触这六处都没有了，哎，所以他也没有看这个六处的六根了，也没有那个境智了，哎，也没有六识了，十八界都空了。所以呢，在佛那儿呢，没这个智处悉平等，也可以理解成他的真实状态，就是说假的状态，就是说梦中的智、梦中的处，佛那都没有了。佛的真实的大智慧，他跟这个处呢悉平等，就是在佛呢只有智没有处，哎，没有对象，哎，不用起分别，都是限量智，哎，就是一个智，没有处，智就是处，处就是智，所以呢智处悉平等，寂静无分别。寂静就是刚才说的那个涅槃的意义。寂静是什么意思呢？就是灭，灭什么呢？灭苦。你看寂静本身，我说寂静本身中汉文这俩字呢是没有一点声音，在这儿呢就是代表没有一点梦中的东西，没有一点苦厄，哎，灭掉了一切烦恼，这就叫寂静。他一看佛的心里头呢灭掉了所有的烦恼，这就叫寂静，无分别，对于梦中的一切法不没有分别，不再起分别了。自他一向故，这个也可以两个理解。一个呢，你如果说自他是指的我们梦中凡夫的自己跟他人，在佛那是一相，是什么相啊？空相。哎，佛说你梦中的自己跟他人全都空，全都没有，都是空相，这一相只是说虚妄法。你要说这个真实法也是一相，怎么讲呢？就是佛从梦中醒来之后证到什么呢？三界唯有心，所有众生都是一颗心，所有佛菩萨也是一颗心，心佛众生三无差别，哎，众生也是心，佛也是心，菩萨也是心，自己也是心，他人也是心，心心都是心，一相，三界唯有心，是吧？都是一个心相，哎，境里无所观，还是说在佛的心里头没有我们梦中看到的一切法。好，我们学最后一个颂子。一切平等理，无理无不理，一理变含实，同归实相体。这是最后一个颂子总结。因为前边每一个颂子文殊菩萨看了佛的心里头的功德呀，赞扬了之后都对佛顶礼，哎，敬礼无所观，都对佛的这个法身清净法身来敬礼。最后就总结了一下，说一切平等理，说我说的这净的这所有的理呀，都是平等的。什么叫平等的？你看每一个理，理的不一样，哎，这个理无相，那个理自他一相，什么内容都不一样。但是实际上他说是呢，我的这个理呀，一切都是平等的。为什么呀？因为净理的都是无所观，就是我虽然说这个说无相，那个说没自没他，没的都是什么呀？都是无所观，都是我们梦中所看见的一切法，在佛的心里都没有，哎，所以看着好像这个境里每一个的内容不一样，实际上呢，我这个境里啊都是平等的，都一样，就是境里佛的心里头没有我们梦中一切法了，哎，不但没有一切法的现行了，连一切法的记忆都没有了，所以呢，我的这个理都是平等的。无理无不理，哎，这就是说究竟法了。在这儿呢，是文殊菩萨在我们梦中凡夫的面前，在和尚面前、居士面前，在这个法会上跟佛在这表演，他来赞扬佛的法身，哎，给佛顶礼。实际上呢， 文殊菩萨知道这是梦中的一个表演，化身示现，游戏人间，就是是一个假象。所以文殊最后总结说，我这个顶礼呢实际上没有顶礼。为什么呀？因为那是一个假象，不是真的有一个文殊给真的一个佛顶礼。实际上文殊佛众生都是一颗心，根本没有这个身体，所以哪有这些赞扬佛的这个记子声音啊、颜色还在那顶礼，没有这些，无礼，无不礼。说那无礼呢就是说没有顶礼吗？也不是没有顶礼。什么意思啊？用这个假象给顶礼了。为什么他要表现这个假象顶礼呢？是为了让我们众生理解佛是什么样的样子，佛的心里头是什么样子，佛有什么功德，是让通过这些偈子的赞扬佛的心的状态，让我们众生来学佛。你想成佛的人，你要知道佛是心是什么样子，就按照文殊这样赞扬的佛的这个样子去学佛，你才能够成佛。所以呢他说无礼无不礼，一礼变寒食，说我这个你不管是每一个礼吧都是一样的，是吧，一切都是平等礼，无礼无不礼，凡是这里头也不管是一礼还是一切礼，我这一顶礼呢变寒食。什么叫寒食？字面意思就是说它包含着一个食。什么食啊？就是指的藏食，阿赖耶识。谁包含着藏食啊？就是众生。所以这个寒食呢是众生的另外一个名字。寒食就是众生，就是有情。什么叫有情？就是有情食，还是说有那个阿赖耶识，有那个藏食，有那一堆记忆。寒食也是这个意思，它包含着这个藏食，包含着所有的记忆，就是指众生。所以众生的这个名字呀，你它有一些就比较了意，像这个寒食就说得很，就是众生是什么呀，就是包含你那个藏食，包括你那个藏食，就是有你那一堆记忆，这就是有一个众生。是不是众生就看你有没有那堆记忆。动物也有无始以来的轮回的梦的记忆，那它也是寒食，也是众生。石头就没有这些记忆，那些就是物质都没有这些记忆，物质就不是众生。一礼变寒食，我这一礼呀、就是等于给所有的佛，给所有的众生，说你这是礼佛，怎么礼众生啊？因为众生呢无非是过去佛、现在佛、未来佛，就是众生，有的无数的众生已经都成佛了，那就是过去佛，现在有无数世界上还有无数的佛正在成佛，那就是现在佛，我们现在还没成佛的都是未来佛，所以他礼佛也等于礼一切众生，三世诸佛就是我们这个没成佛的众生是未来佛，同归实相体，所有的众生三世诸佛就是包括我们没成佛的，最后呢都会回归，都会证到一切诸法的真实相的身体，什么呀？就是我们的法身，就是把所有的证件都学完了，都学到家了，都学圆满了，你的法身就圆满成就了，同归实相体，就是同归了真实相的体，什么呢？就是法身，圆满法身就是我们的实相体。尔时世尊赞文殊师利菩萨言，文殊师利菩萨这个用很多颂的来赞扬佛的法身的功德之后，赞完了，世尊呢就说话了，说善哉善哉，好啊好啊，汝今善说如来功德。你现在今天在这个法会上善说是很好的，说得很棒，就是你说得太圆满了，说得很这个准确，很正确。说什么呢？说如来的功德，就是他看着如来的法身，法身赞嘛，他看着如来的心， 来赞扬如来的心里头啊，没有梦中一切法，是这个慈悲游戏神通度众生，说这个如来的功德，一切诸法本来清净，哎，就是一切诸法还是指的我们梦中，因为是对梦中凡夫说的，我们梦中凡夫就知道什么呀，就知道梦中的一切诸法，什么五蕴了十八劫了，哎，就是指这些，你跟我们说佛的那个法我们也不知道，哎，真实状况我们也不知道，就知道梦中一切诸法。说你现在呀，非常准确的赞扬佛的功德，是什么功德呢？就是凡夫梦中的一切诸法本来清净。就是有的人认为说我们这一切法有，我们得把它空掉，这就是邪见。实际上我们不众生这个梦中的这一切法呀，本来清净，就是本来就没有这一切法。你认为有这一切法是一个错误的看法，哎，不是说我认为它有它就真的有了，你认为它有它梦里头也没有这一切法。所以如来的功德是什么呢？一切诸法本来清净，就是它本来就没有梦中一切法，只是你现在颠倒梦想认为有，那只是你的一个错误看法。那梦中一切法你错误看它，它还是没有的，还是本来清净的。佛呢，就是知道这一切法没有，然后证到了他本来清净，就是看到他本来清净了，哎，照见五蕴皆空了，本来就没有这些法。文殊师利，假使有人，像这个标点都标的不好，文殊师利应该是一个冒号，哎，喊他的名字，然后说，假使有人教化三千大千世界一切有情，成辟之佛。佛说，如果有一个人呢，他能够把三千大千世界一切有情，三千大千世界我们说过里头包含四十亿个我们这样的小世，这个地球这样的世界，那一切有情我们这一个地球上就有七十亿，当然我们这还是五浊恶世，人数还不算多的。你想这三千大千世界一切有情这多少亿人呢，这个人呢使这三千大千世界的一切有情都修成了辟支佛，就是修成了小乘的最高果。怎么样呢？不如有人闻此功德一念心间。那个人那么大的功德让他都修成了小乘的极果，他还不如有一个人呢，闻此功德一念心间，听到你今天赞佛法身的这个功德呀，一念信解，就是一听，哎呀，说这个文殊菩萨说的真好，说的真对，我相信，我理解，哎，我信解这个经，闻此功德，哎，一念信解，就是许听了文殊菩萨赞佛的法身呐，高兴，相信，理解，就这么一念，你的功德就怎么样啊？既超过比百千万倍，就超过那个让三千大千世界一切有情都证到小乘最高果的那个人的功德，超过他千百百千万倍。注意话还没说完，如是辗转无能称赞譬于较量，就是超过他多少倍呢？就是这样辗转，就是相互，就是发展，就是往后再推，推到什么程度呢？无能称赞，就是推到没法说，譬于较量，就是你打什么比方都比方不出后边的这个人功德呀，比前边那个人大，超过他。较量就是比较，哎，量度，你没法比较，没法量度，找不到譬喻，无法称赞。就是后边这个人，就是说我起了一念，我听见这个文殊菩萨赞佛之后，我就这一念说什么呀，赞得太好了，我相信这个佛就是这么伟大，你就起这一念，你的功德就是前边那个教化所有人证了小乘最高果的，都超过阿罗汉，都证到辟支佛果的那个人的功德，他就跟你根本没法比。佛在很多经里头反复这样说，但是我们凡夫就愚痴到什么呀， 你看还在那个论坛上还在那说啊，小乘也是圣者，小乘不啊，小乘要也是圣者，就我们看听了这个经，一念信解，我们就能超过圣者的功德吗？自己不读经，不听佛说，还要用反佛说的方法去批别人，你这不是跟佛法对着干吗？自己胡思乱想的一些乱七八糟的东西，就拿来批佛说，啊，非要说小乘也是圣者。小乘要是圣者，我们现在就这凡夫，就修的这个德性的凡夫，我们听到这个经，我们就一念信解，我们的功德，小乘的圣者就没法比了吗？《法华经》那么说的那么清楚，小乘他发不了菩提心，哎，佛没办法，佛给他变现一个化乘，哎，让他先修一个方便法，那根本不是真的涅槃，那根本不是真的圣者，那对那个小心众生没办法，哎，鼓励他先修一个化乘，修一个假的涅槃法，根本就不是真的圣者，不是真的涅槃。只要一个人发了菩提心，就超过一切小乘的成就的功德。佛在经里头反复的说，哎，那些人就是不听不看，你不听不看也罢了，还要反对佛这样来说。所以这个愚痴啊，造业呀，哎，谤佛谤法呀，不知不觉的他就谤佛谤法了，不知不觉的就是在反对佛说。所以这就是怎么造成的呀？就是不学佛说，或者说学佛说，他不是学佛说，是把佛说让学他，哎，把佛说都说成是他的意思，哎，他理解的就是佛说，颠倒佛说，都是这些人这个愚痴造成的这种恶果。最后一句就是，有人信此功德，一念信解的人，他的功德远远超过那个有人让三千大千世界一切有成都修成小乘果的那个功德，他是没法跟这个我们现在这个大乘的功德比的。据如本经所说，就是这个功德就像本经所说的那个佛的功德一样，就是后边的这个人就有这个真实的功德，前边那个学小乘正小乘的人，就他不光是他正小乘，他还教一个三千大千世界的人都正到小乘最高的果，他都没法跟这个大乘的真实功德比，这就是佛说的意思。好，我们今天这个大圣文殊师利菩萨赞佛法身礼这个经我们就学完了，我们来回向啊，请大家合掌，愿以此功德普及于一切，我等与众生皆共成佛道，阿弥陀佛。